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好，那上一期节目我们就开始分享了一些关于养生的误区。
嗯，
其实聊了聊了，你就会发现呢，所谓的误区或者说所谓的对与错呢，
嗯，
真的是时代不同的问题。
是啊，所以我经历过那个时代，好像我就总站在李诺的反方来、来跟他对话。不过这也好哦，那样子两种意见碰撞，也给老人家一个就比较客观的一个参考嘛。
一定程度上我是这样考量的。
嗯，
你看我们做这个节目，我们过去也常常讲，我们两位呢都没有所谓的专业的医学啊营养学的背景。
是。
所以其实我们在分享一些信息的时候，我觉得它更多的像是一种提醒。
嗯
啊、一种建议，一种另外视角的一种思考，
就是说没有绝对的标准。
对对 对, 对，
就是因为根据年代的不同，根据每个人个人体质的不同，所以他的选择也可以是不同的。
没错没错。
嗯，
好，我们接着今天就继续来分享有关一些误区的地方。
嗯，
第三个呢，就讲到鲜榨的果汁是不是维 C 炸弹，是不是充满了维 C 呢？
炸弹的意思就是很多的意思。
很多的意思，对对对对。
嗯
嗯，但其实呢，当你使用榨汁机的时候呢，
嗯，
水果当中富含的膳食纤维呢就会消失了，因为它被破坏掉了，而糖分呢就完全的暴露出来。
嗯，
就是在吸收层面上来说，那么比起完整的水果呢，鲜榨的果汁的维 C 含量也会降低。数据表明呢，水果的酸性越强，维 C 的损失率越小。
哦，
如果榨汁后丢掉渣子呢，膳食纤维也会进一步的损失。所以呢，喝果汁不等同于吃水果。
哦，是这样子。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叫破壁机。
哎，对对，是
是吧，
是，
我没有用过啊。
或者是榨汁机也是可以，
榨汁机等等吧。
嗯，
就很先进的嘛，现在就说啊，通过破壁机怎么样容易取得各样的果汁啊，又调和在一起，如何的口感好啊，这样的、啊、
甚至那个连，因为它是包括加热的功能、
哦、
所以它可能比如说、生的米泡过之后直接放里边、
哦、
它就出米糊了。
哦，就是跟那个果汁啊或者其他的果仁啊混合在一起。
对对对，
出来一种混合汁
是
吧、
嗯、
那好像很方便的。哦，
对，
我本人没有用过啊，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呢？哦，
直接吃不好吗？
对，是是是，我就是这种老观念，直接吃是挺好的呀。
嗯，
像那种橙子啊，
嗯，
就如果我们牙口好的话，我们就是整个橙子剥皮以后，就整个连纤维一起吃掉。
对，
那对我们的肠胃的蠕动是很好的。
是的。
但是如果你说鲜榨果汁，你看到就那种纤维就没有了。
对。
其实这个让我感觉到，其实上帝设计万事万物都是很奇妙的。
嗯，
他既然设计了这种让我们人和动物都可以通过咀嚼或怎么样去消化的水果啊、食物啊，它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嗯，
我们好像用太多干预的方法去破坏这种食物的结构，获得我们所谓的口感。是不是？
嗯，对对，
那就会产生刚才李诺提出的那些问题了，比如说血糖更容易升高，因为它破坏了那个结构了。
嗯，
还有那个就是纤维没有了，我们的肠胃的蠕动就更加不适应我们这个消化系统的那个运作了。
哦，是因为刚刚为什么特别讲到膳食纤维呢？
嗯，
确实有很多老人家呢是有排便的苦恼的。
是的，是的。
那我们日常的时候呢，可能你会用不同的方法来改善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吃水果的时候，水果当中富含的这个膳食纤维的确是非常好的一种帮助我们 更好的改善这个排便问题的一个方式。对，
是的，而且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一般去外面买一大杯果汁啊，那个果汁就是那个糖的容量还有那个水果容量是很多的，
对对，
然后咕咚咕咚喝下去也就几分钟的事情啊，
是是。
但是如果我吃一个苹果的话，我要需要很长的时间，是不是？我要细嚼慢咽呐，
是是，
我要慢慢消化啊，那这个过程其实对我们身体是更好的，而不是说马上把一大杯的那个果汁灌到那个身体里面去哦，可能它各方面的接收度啊适应度还没有来得及接收这么大量的一下子的物质，
没错没错，
所以就产生了各样的反应。
对，真的有时候我们千万不能把人呢、当成是一个类似于像
机器，
对吧，机器这种
加油、
加油就好了、你看上帝就是杨丽姐刚刚说为什么上帝要设立这一整套的消化系统，
对，
你要从嘴巴吃，
对，
你要嚼嘛，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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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还要分泌唾液，
对，
然后唾液要跟食物去中和生成酶，
没错没错，
然后再到食管、食道、最后到胃，
是，你讲的就更形象更详细了，
对，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过程其实是必要的。那么所以其实这给我们一些提醒，就是我们不是贪图那种即时的享乐，当然我觉得年轻人可能会更加享受这个东西，但是长者的话呢，甚至有一些长辈呢因为这个肠胃的问题呢，甚至会不常吃水果，
是是，
因为水果有一些我们讲中医的讲法叫比较凉、
寒凉啊，
对对对对、那这个时候呢还是比较建议用温水或者一些蒸的方式，就是把这个水果稍微加热一下，
哎，是、就是、
尽量的还是吃，
对、适当的加工是可以的，
对对，
特别是在身体有需要的时候，刚才提到的那个蒸水果我也经常会做，比如说咳嗽的时候啊、那你想吃橙子可能就会寒凉啊、那我会把橙子呢就是顶盖那个地方切一刀，然后稍微抹一点
点
盐、然后把它蒸热了，把它剥开了再慢慢吃，那个时候身体对这个温暖的东西更容易吸收、也会更加就是让你舒服吧，
对，
所以好像苹果如果老人家觉得好硬啊就没有牙口吃哦、那我们稍微可以煮一下苹果，在里面呢可以放一些陈皮啊，
哎对，
放一些红枣啊，枸杞汁啊等等吧、就做成一个果茶，那不是说包很久那种呢，就稍微包一下让它软了热了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这些都是方便我们在入口的时候呢更好的吸收它，
对对，
但是本质上呢说还是鼓励老人家水果也好菜蔬也好还是多吃、
对
对
对, 对，
还是多吃，
对，
神呐、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好了，接下来就讲到一点叫蜂蜜通便养颜。蜂蜜通常被认为有缓解便秘啊、美容养颜、减肥等功效，但是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蜂蜜也并没有特别之处，甚至说一杯蜂蜜相当于热量7000卡的一杯糖水。7000卡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正常一个人大概一天需要的热量，从营养学的角度大概3000大卡左右
哦，
所以它有可能是超标的
哦，是这样，
因为蜂蜜当中我们知道这个蜜蜂就会采了花蜜之后呢就储存起来、
是
这里面包含的糖分是很高的，就是同样单位里边的蜂蜜呢大概有75.6%都是糖分、包括葡萄糖和果糖等等、还有20%的水以及少量的脂肪蛋白质等等，所以呢其实在我们日常里边虽然我们听说它具有美容养颜的功效，是但是呢很多人其实吃了之后反而可能容易长痘
哦，这样我就是想到了一个动物节目哦，就是动物节目里面它经常会拍摄到一些蜜蜂或者是蜂鸟
啊，
就那种很极小极小的蜂鸟，
是是是采蜜的，
对，这些昆虫啊鸟类呢它都是采集花蜜来进行新陈代谢的，
是，
而且呢科学家说它们就是那个翅膀扇动得很快嘛，一分钟不到多少百下那样的，
对，
它就必须要用这种高糖的食物来 维系他身体这种扇动扇动翅膀的这个消耗，
对，
提供给他足够的能量。
嗯，
那我们人类没有翅膀哦，
嗯，
我们也不用一分钟扇都要摆下，我们需不需要
走几步路
啊？我们需不需要吃这个高能量的东西来维持呢？啊，
对对对，
所以这个可以打个问号的。
嗯，
但是我又要说到从前的话呢，确实
又是好东西，
好东西，因为只要说是有长辈或者是你受尊重的人，
嗯，
他得病或者是住院了怎么样，你最好的礼物是提了两瓶这个蜂蜜啊，那个是很贵重的礼物啊，在我们那个年代。那确实有时候会觉得，哎，你如果是干咳啊或者疲累啊，你喝一杯，那个精神状态是会得到好转的。
嗯嗯嗯。
是否可以通便呢？这个我也没有很科学的依据哦。
嗯。
但是我的奶奶，
嗯，
她会告诉我，哦，今天还没有通便，那我就去喝一杯蜂蜜这样的。
嗯。
她有这个习惯
啊，
而且对她来说有一定的效果，
是，
所以她才会坚持这么做。
对，
所以我也提出一些生活的一些分享吧。
嗯，它一定是
给大家参考。
对对，一定程度上它一定是有效的。
嗯，
当然这里边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刚刚讲到这个是不是可以缓解便秘呢？
嗯，
那是有一个说法呢，是如果有人他是果糖不耐受呢，
哦，
就容易产生一些
腹泻。嗯，哦，
那这就感觉好像是
通过它解决了便秘。
对，那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就是中外的差异啊。
啊，是。
你看，如果你去西方国家，
嗯，
因为它的这个现代医学都是基于实验、基于这个检测而得出来的。
啊，
我们中国人的逻辑其实靠生活经验来的。
对对。
所以呢，中国人就觉得，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更过分的，
嗯，
吃生鸡蛋可以下火。
对。
那现在是不是一样的？不好说，对吧？因为那个鸡蛋不可能不太一样，
是，
但是就是这是以前形成的生活习惯的东西。
嗯嗯，
但是在国外呢，
嗯，
因为他们更关注的是过敏源的问题。
是，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就是吃了这个困了，那我就睡一觉，
嗯，
肚子疼啊，我就相当于拉肚子了或者什么。
嗯嗯嗯，
但是在他们看来，过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哦，是，
对，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严重的会致命的。
嗯，
所以其实这个是逻辑的问题。
嗯，
那有可能他说这种类似于果糖不耐受呢，就会导致腹泻。
嗯，
包括我自己是乳糖不耐受，
喝牛奶不行，
我但凡喝多一点，
嗯，
我就一定腹泻的。
哦，
那我能不能说喝牛奶治便秘？
那难道我是咖啡不耐受吗？
就是，所以其实一定程度上有人是这样说的，
嗯，
就是我们的基因呢，
嗯，
在所谓的演化哈，我们不是用进化这个角度，
嗯嗯，
就是人类在繁衍的过程当中，
嗯，
基因就会不断的演化，
嗯，
因为两个人组合之后，嗯，那个基因 DNA 也会重新组合嘛。
是的，是的。
所以在这个演化的过程当中，
嗯，
人身体的一些隐性的缺陷会被放出来。
是。
那这个缺陷可能就体现在各种的过敏呀，各个方面。
嗯。
但是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可能我们还是会回到圣经里所讲的这个有关人的真理，就是都是罪人。
嗯，
基于这个罪玷污了这个世界，
嗯，
它不是一个纯意识层面的灵性层面的，
嗯，
它也包括我们的身体层面。
是
啊，我们为什么会经历疾病，
嗯，
会有各样的过敏的等等之类，也同样是罪的污染。
嗯，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提醒我们说，哎，我们每一天可能你吃不同的东西，然后你找不同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不会想到，哦，因为世人犯了罪，因为人犯了罪得罪了神，
嗯，
以至于我们不能更好的享受神原本美好的创造。
嗯嗯，是。
好，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吧，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